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侍奉上帝。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贪，贪心的贪哈。经文是出埃及记20章17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不可贪恋，这个是十诫里面的最后一条了。其实里面有很多可以去探索的啊，我们今天就试试看能不能更深入的了解。贪或者贪恋或者是贪欲啊，这个字在中文、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呢都有负面的意思。在中文圣经里有的时候贪就翻成情欲啊。那么也有正面的意思。贪那个字就翻成喜爱、喜欢、让人快乐，也有中性的意思。中性的意思呢，就是羡慕、渴慕、愿意、要啊。这个贪这个字是正面的、是负面的还是中性的？有的时候你要看上下文，有的时候你要看你贪的对象是什么。像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就是亨利王子他说的，如果贪恋、贪爱、荣誉是一个罪的话，那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人了。意思就是他非常需要荣耀啊，非常喜悦得到荣耀。在诗篇68篇16节，神所愿居住的山，所愿那个字，神愿意、神喜欢、让神快乐的那个所愿，就是贪，就是有的地方翻成贪。罗马书7章7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那个贪呢，是马太福音13章17节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想看你们所看的，贪图的要看你们所看见的，盼望看到你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贪到底是正面的、是负面的、是中性的，看你贪的对象，你爱慕的对象对或者不对哈。像可拉哈后裔的一首训诲诗，42篇第1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心里可想神，可想神，切慕神。那几个字在不同的地方也都翻成贪，或者我们可以用贪来了解。我好想要得到主，我好渴望得到主。这有一点神秘了哈，这可是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真是神的儿女，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很喜悦。这在主里面呢，可能是我们个人灵修的时候，可能是一起敬拜的时候，可能是跟弟兄姐妹一起烤肉的时候，可能是其他的什么时候，甚至你可能在看画的时候，或者吃冰淇淋的时候，或者所谓的世俗的活动的时候，你也可能心中因为你是有信心的、有圣灵的，你非常喜悦的在那里做表现出你那种喜悦、高兴，而且希望更加高兴、更加喜悦的那个动作。我可想神，我在主里面得到满足，但是我得了满足，我就更加渴慕你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这是好的部分。坏的部分，我们很难想象到耶稣叫人不要贪婪的时候用的那个例子怎么连在一起啊。有人请耶稣说帮他们兄弟分财产，这看起来是一个正面的事情，因为耶稣很有智慧嘛。所罗门不是判谁应该，哪一个妓女应该得到那个儿子吗？耶稣能不能公平的让这几个兄弟都分到他们当得的那一份呢？耶稣把他责备了一番， 说我根本不要做你们分财产的官，然后那你们的争执怎么解决呢？耶稣说你一定要小心哦，也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哎，他是来请你分财产的，你分的一定很公平。耶稣怎么可以说你要我帮你分财产，你有那个贪心？真是耶稣对来请求于他的人有点太不客气了。但是耶稣当然不会做错了，耶稣就讲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好像耶稣讲的没有道理。当然耶稣一定有道理，我们看一看啊。在路加福音12章16节开始，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财主、田产、丰盛这三个词都没有负面的意思。财主在圣经里面包括巴拿巴是一个有钱的人，亚伯拉罕更是一个大富翁，以撒也是富翁，雅各也是富翁，富裕啊，这个富裕，所罗门富裕，这并不是错误的啊。有些虽然为富不仁，但是也有很多为贫不仁的啊。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只是这三个财主、田产、丰盛并没有负面的意思。然后呢，他心理思想，他会未雨绸缪，他会先看到该预备的东西。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他很会经营，出产的太多了，那个仓库都不够了。又说我要这么办，他显然是思考了很久，就说我要把现有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这个对他是会有点损失的，把仓房拆了，他要么就要租另外别人的仓房，这是额外的一笔费用，要么就让这个现在的仓房里面东西烂掉腐化掉，这也是一笔损失。不管怎么样，拆仓房盖更大的是一笔损失，是一笔投资。但是当他盖好了以后，他说他可以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这里都没有讲到他有什么贪污舞弊啊，或者是囤积啊。有些中南美的神学家说他是准备囤积居奇啊，这个我们从圣经里没有办法说一定是这个样子，他只有说他希望积很多的财物，让自己能够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耶稣讲的这个财主讲到现在，我们实在没有看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很积极很正确。但是神对他说，我不知道神对他说是当时就马上提醒他了，还是已经来不及了。无知的人啊，耶稣说他是无知的，无知的财主，无知。他真的无知吗？他看起来很有知啊，很有智慧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今夜我要你的灵魂，当然意思就是今天你就会死啊，今天你会死，今天要你的灵魂。传统讲死的定义，基督教讲死的定义，就是我们的灵魂跟身体分开了，灵魂到主或到阴间去了，那么身体呢慢慢朽烂了。这个也很合现在的科学啊，就是我们身体是烂掉了，灵魂存在不存在他们不讨论，但是身体是烂掉了。今夜要你的灵魂，就是今天你就要死了。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那么你所预备的不能给你了，因为你的灵魂已经不在你身上，你的身体已经死掉了，不能再享受这一切的东西了。你这么辛苦预备计划要给谁呢？各位，你怎么回答耶稣或回答神讲的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我会说， 主啊，那你的意思是我不要预备嘛，因为我随时可能死，对不对？我不要预备，今朝有酒今朝醉，饿了就讨饭去，是吗？我们积极预备有什么不对呢？好，耶稣没有说预备不对，这个财主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错，只有他该做的还没有做，所做的没有错，但该做的他还没有做。耶稣说结论是，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在神面前不富足也是这样，就是你在神面前富足，你所预备的你自己不能享受。好，这个比喻呢，我们要说明一下，第一个，他不是说分家业不对，记得这个比喻的来源是有人请耶稣帮他分家业，耶稣说我不帮你分家业，你不要贪心就好了。耶稣在这里举例子并不是说分家业不对，那我赶快把答案讲出来，耶稣说不要有贪心，也就是不带着贪心去分家业是可以的。约书亚记，整个约书亚记就在讲以色列人怎么分地业，亚伯拉罕和罗德的分开对他们两个都好，那是亚伯拉罕提出的，雅各和以扫也分开对他们两个都好，在一起一定会争执，甚至人要离开父母也是分开，分开在圣经里包括分开家业并不是坏事。第二个，耶稣也不是说我们不要盖仓房，约瑟也盖仓房救了好多人的命，是神启示他要做的。第三个就是我已经在讲的时候提了，不是说不要有预备，不是说不要未雨绸缪，耶稣讲的话很容易给人这种印象，哎呀，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神都会为他预备啊，这野地的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纺织，神给他装饰这么好，你们比花比鸟贵重多了。所以好像我们会有一个看法，会有一个想法，就什么都不要管嘛。不是的，我们需要未雨绸缪。路德记三章一节，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当拿阿米看到路德不能再去跟波阿斯接近了，因为大麦已经收完了，再没有理由去食碎了，路德不能再接近他了，那波阿斯这过去几个月都没有对路德表示什么，他就说我要想个办法让你跟他可以结亲，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办法，也是一个非常聪明仁慈的婆婆的一个看见啊，有眼光，想到将来会有些什么事需要防范未然，这是很好的。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计划，我们打算，我们买保险，我们上麻药，这些都不可以。一直到今天很多保守的基督徒都还是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把自然等于超自然，把自然等于神，自然产生的比较好，人工合成的比较不好，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说人工合成的都不好。哎呦，你家抽水马桶没有水了，那好吗？没有电了好吗？没有交通工具了好吗？没有公路好吗？这个现代的很多东西对我们都非常的好，我们现在能够一起来敬拜上帝也是拜科技之赐，我们并不觉得这些不好啊，有预备是好的，有打算有计划是好的，有防范未然是好的。但是这就是那个无知财主的错误了，你看他所有的计划里面 他没有想到神。我不是说我们做每件事，包括我今天出门有两部计程车来了，我要叫哪一部，我要先祷告然后请神指示，你祷告完了两部计程车都开走了。我不是说我们要有这个动作，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凡事要尊主为大。雅各书第 四章十三节，雅各也讲了一段很好但是也容易让人误解的话。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雅各讲的非常简洁，今天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看说话的这些人是有计划的，今天明天我要去某个地方，我要在那里住一年，时间地点事项做买卖，目标得利都有。这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就是他没有做的。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什么意思？我们不要预备，不要计划，随便乱抓阄，随便乱想就可以吗？不是，就加四个字吧，主若愿意。主若愿意的意思不是口头禅啊，哎呀，主若愿意，求主让我今天能够看到好的球赛啊，主若愿意，愿我的队能够赢，不是一个口头禅，而是一个心中的意念。我什么事都是要依靠我的主，我什么事都是仰望我的主来做。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整个主讲的这个例子和主对那个人的责备，主对我们的提醒，其实都是这么简单。不可贪恋，不可贪婪，不是说我们看到好的东西就不要想要它，这非常的消极，而是我们事事要以神为我们的神，神为我们的主。这个很多人喜欢说，你具体讲一下嘛，什么叫神做我的神，神做我的主，我真的具体讲不出来。那么我说不一定是你做每件决定之前都要祷告个五分钟十分钟，不一定的，重要的还是你的心灵，当然你的动作也是要有的，但是你的心灵是在凡事上尊主为大，包括你讲话，包括你思想，包括你睡觉，你都交在主的手里。主不是要我们不做准备，不做预备，不未雨绸缪，主不反对计划，主要他在凡事上做主。主耶稣是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神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在乎灵里丰富，不在乎家道丰富。一个人的生命活得是不是好，是你的灵里面是不是丰富，也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才好，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渴慕神的人。你可以有很多的讲法，我想我们都可以用你最喜欢那个讲法来了解，我们是罪人，本来有一个欲望，有一个喜好，有什么事叫你能够快乐，也就是有欲，甚至有情欲，有食欲，这本来是很好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因为有欲才有乐，欲肚子饿了你想吃，这是很好的。如果你从来不想吃，没有食欲，你就享受不到很多吃的快乐，以此类推，每件事都是这样子。但是人的罪恶软弱也就在这里，因为吃喝玩乐这些事太让我们喜悦了，我们就不知不觉的把吃喝玩乐 当作我们的神。这些受造物一旦成为我们的神，他就会引诱我们，折磨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被虐待，被这些欲望虐待、作弄、摆布啊，这是很可怜的。所以我们灵里丰富，我们要不贪婪，我们需要贪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前面讲的，我们对神是渴慕的，是就这样说吧，贪婪的。就像亨利王子说的一样，我贪荣耀。罗马人也是这样，罗马人强大就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贪爱荣耀荣誉，所以他们会做出那么多奋不顾身那个很传世的那些故事。他们要荣耀，因为你可以死，但是你的荣耀会更传流下去。我们贪的是上帝，我们贪的是在神面前的喜悦，喜悦神也得到神的喜悦。如果我们学会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这个学是一辈子学，如果我们能够在主里学的得到满足，继续渴慕神，而且专心在神里得到满足，那你生活真是很积极，一点不消极，一点不会说哎呀，一天到晚都是主啊主啊，都不好好做事，不好好工作，都无所谓。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寻求神，我们会在生活中的各样大小的事上希望讨主的喜悦。主的能力也都在我们身上，因为主是一个完美的爱。各位，当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当我们有爱的对象的时候，不一定是谈恋爱，有爱的对象，譬如说你有一个儿子，有了一个女儿，你是用很正确的爱爱他的时候，你爱他，很爱他，很渴慕他，很可想他，很喜悦他，你爱的对象，渴慕的对象越好，你的生命就越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歌颂母爱嘛，啊，好像母爱是因为他爱的对象是一个很恰当的对象，是他的骨肉，他爱他，他有这个爱。一个女人做了母亲以后，正常状况应该比以前好一些，啊，更能够吃苦耐劳，不是大小姐了，更能够懂事体贴，嗯，更会孝顺父母，因为现在做父母了。那如果相对的，你非常爱的是钱，你这个爱的对象不是那么理想，就可能有一些优秀的表现，比如说你很会赚钱，很会存钱，但是也可能就附带比较多的缺点，就是吝啬了。像罗马人爱荣耀，那么这也是很好的一个爱的对象，渴慕的对象，希望的对象。但是神以外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成为我们所那种贪恋渴慕的对象，绝对贪恋，绝对渴慕，没有就会死的那个对象，除了神别的都不能。这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新约旧约都一直表现出来的，人觉得很苛刻，但实际上真的非常合理。人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不能跟随我。到我这里来的要让死人埋葬死人，到我这里来你要撇弃一切来跟随。其实不是说我们真的撇弃了我们的父母，或者是什么都不要了，或者说我们出家了，没有，我们没有出家，我们乃是被神拣选了，体会了神的爱，我们就把这个奇妙的感情开始逐渐逐渐正常的发挥在他身上。所以最后一条诫命，不可贪恋这些东西，跟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在讲你正面的应该怎么对神，另外一个是在讲别的东西跟神来比的话，你都不可以去贪恋它。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你邻居的妻子，大家不小心看就以为这个诫命主要在防提醒人不要犯淫乱，可是那以前面已经有讲了不可奸淫，这里不是说 不犯淫乱，这里就是说不要把别人的东西，不是属你的东西，当作神。这我们也还是要很小心的讲了。有为者亦若是。这个一个人很，你看到像项羽和刘邦都有这样的情形，看到秦始皇很威风，哦，他们就说，我也要这样子，我可以取代他。这种也许是雄心，也许是野心。我说了，这里面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神提醒我们，我们要避免一切的贪心，要把所有的受造物都，所有的受造物都不能成为你的神，所有的受造物都不能成为你的终极的满足和享受。你一定要信神、爱神、悦神、喜悦上帝。你其实这三个是相连的，在信神里面有爱神，在爱神里面喜悦神。这个喜悦神呢，在主里面有满足的喜乐。我们华人教会也比较少讲啊，福音派都比较少讲，好像觉得快乐不够庄重，不够属灵了。好像我们以前的印象就是属灵的人就应该忧国忧民的啊，这忧愁也可以是非常属灵，但是喜乐还是我们的一个记号。我们有这么一个美好的主，他满足我们，而且让我们继续对他渴慕，而且继续满足我们，这让我们灵里面很丰富，也让我们能够储卑贱，也能储丰富。这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再一次说，保罗讲的这话是不是太保守？这个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敢其乐，贤哉回也。这是孔子对他最优秀的子弟颜回的评语。哎呀，生活很穷啊，别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敢其乐，颜回真的了不起。可是我自己看颜回，单看这段话，能够在逆境中还很平安喜乐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是在逆境中不知道去改善的话，这的确是消极一点。我们基督徒不消极，即使我们这么强调罪恶的教义，这个世界坏透了，我们人都坏透了，我们有这么多的罪恶，世界有这么堕落，但是我们还是积极的在世上生活，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把上帝的恩典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圣经的确警告我们不要贪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我刚刚说第一条诫命跟第十条诫命可以对应的，那么不要去贪这些东西，这与拜偶像一样。我们一开始解这个贪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一种欲望，一种经验产生的欲望，一种人性产生的经验，经验产生的欲望，就是我那个欲望被满足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这些小心的看，因为我们会错误的瘾，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都不好，我们不能爱这些。 其实你也可以说我们不能贪这些，其实你也可以说我们不能信这些，其实你也可以说我们不能以这个以这些东西为我们的神。这些东西好不好？很好，不要搞错了。我们基督徒不是摩尼教，不是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半好一半坏，好的就是属灵的，坏的就是属物质的。物质和所谓的灵都是神所造的，都甚好。那么神让我们有胃口，有食欲，有各样的欲望，然后这个欲望得到满足是非常快乐的，包括很高贵的。我们本来没有想要得到，但是比如说我们看一本书，人家推荐这是一本书，我也不知道这书好不好，但人家推荐我就看，哇，看的不仅是废寝忘食，而且是我刚刚有讲，任何东西如果你爱他，你渴慕他，你想他，你跟他在一起快乐，他越好你就会越好。如果你爱的对象是你的儿女，那他们越好你也会越好，甚至他们不好你还是一个好母亲。但如果你爱钱，恐怕就不一定会像爱小孩一样那么好了。如果你是爱权力，你是爱纯粹肉体的享受，就更可能等而下之。这里我们没有说吃喝这些东西是比较低级的，看书得到的愉快，或者看艺术品或听音乐得到愉快，那是更高级的。我不会这样说，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结构都是神所造的，都有好的。在世上罪恶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些赐好的东西不能跟神比的代替了神。渴慕神不是不会，就不是越渴慕神就越是像一个僧侣一样，什么事都不做，就在那里祷告。不是的，很多人这样说，我真是很稀奇，这些人有没有亲近主的经验过？如果我们真的渴慕主、亲近主，在主的话语、在主的带领，在教会生活、在家庭生活、在公司上班里面有主的带领，得到的那个喜悦和积极，你真的分别为圣，有时间跟主亲近，你在世上的各样事上的积极和喜悦和胜过罪恶、胜过艰难，那个能力会大增的。那也因为在这里，我们就说我们必须再一次，除主以外没有别的神，除了主以外再没有能够满足我们的、吸引我们的等等。其他的东西包括我一开始讲的母爱，如果你真的把儿女当作神，那当然就会出问题啊，你就会偏心啊，你就会被对别人的子女，如果是有的时候有那个比较的时候，就会有不公平的做法，那还是最轻微的。那么母亲很爱小孩，如果是非常的爱，也是爱的不得当的时候，那婆媳的问题、纠纷也会出来。就是人间对任何一个东西，不管多么合情合理、合宜、合上帝的心，过了分就不可以。对父母、对子女、对书籍、对时间、对金钱，各样的事，包括艺术家画画、画家画画，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可能平衡呢？我觉得艺术家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好像不太容易。好像我们知道艺术家、画家的行为都有点败坏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专注、爱、渴慕、喜悦、追求就是在画上面。这是一门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那这些艺术家有一种天性，对这个画或者艺术的美有很大的追求，那也很感动人啊。梵谷啊、高更啊这些艺术家，哇，他们生平都很感动我们，很有强烈的激情。但是他的激情还是应该，不管你是谁， 你都应该先放在上帝的身上，始终放在上帝的身上。如果能够这样，你的生活我觉得会比较平衡一点。就我自己实在是不知道，就我看到这些大画家生活这么糜烂啊，这么放肆的时候，或者这么疯狂的时候，我想他们是不是必须这么疯狂才行啊？可能不是吧。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文西，我们不晓得，似乎都还有一些对神的敬虔。音乐家比艺术家可能好一点，但是也常常容易不大正常。我也在想，是不是他们对那个音乐的喜好、渴慕埋在里面，埋得很深，以至于他们也会偏差。就跟一个母亲，很多爱儿女的时候是非常好，但是在譬如说婆媳的事上就容易走错路，是不是也是把那个归在上帝身上的爱归在了其他的东西，那就不好了啊。我也还记得英国的大文豪 Samuel Johnson， 他很喜欢读书，这没有什么不好，他非常喜欢读书。那么他学成以后回到他的家乡，回到他以前跟他爸住的那个房子底下，那么他站在那里，下雨，站在那里，雨淋在他身上，他站在那里一直淋雨不进去躲。人家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在懊悔。他说你懊悔什么？他说我以前还没有出去读书的时候，我在家里就很喜欢读书。有一次我爸叫我买东西，下雨的时候叫我买东西，我在看书手不释卷，我就是说就没有去，就一直都没有理他。就爸爸去在雨中买东西回来也着凉了，感冒了，虽然没有什么重病，他说但是后来想起来，每一次想到下雨的时候父亲叫他去买个东西，他就是很喜欢看书，非常的后悔啊。这有点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啊。看书是好习惯啊，不浪费时间是好习惯，可是次序搞错了。这个时候一个老人家，不要说你是你父亲了，其他老人家希望你帮忙，你去帮一点忙是很好的。你可能会觉得哦，这耽误我的时间，是可能耽误你的时间，是可能让你有一些很棒的文思不能发挥，但是到底有没有价值，这个神才知道，这个神属神的人才知道。以这几个为例子，就是说我们积极，我们上进，我们努力，我们也可以有各种的兴趣嗜好喜悦。我们看到邻居的家院子怎么漂亮，哎呀，我贪恋邻居的院子，并不是说我想要把它抢过来，我觉得我很羡慕，很喜欢你的布置，你的东西很好，我也希望能够弄得这么好，这个没有不对，这没有不好。就但是你要在一切的事上都做得恰当，你要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专心的爱他。就再一次一讲到这些正面的，我们都觉得词穷。什么叫专心爱他？不吃饭不睡觉吗？不是，耶稣讲的就是撇弃一切跟随主，也不是字面上撇弃一切，就是主在我们生命中成为那么重要，那么渴慕，那就棒了。以弗所书5:5，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国里都是无份的。这句话很严重的。淫乱、污秽我们懂，贪心，对一个东西那么一心一意的想要得到，那么一心一意的怕失去，这就不正常了。 而你看看人为了一些错误的不正常的渴慕多么的疯狂，他们在基督在神的国里都没有份。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这也是很严厉的一个责备啊，一个提醒。贪心是像拜偶像一样，没有比拜偶像更惹上帝愤怒的，因为你贪心，你贪什么东西，渴慕什么东西，可想什么东西，取代了上帝，那不就是你的偶像吗？偶像不仅是惹上帝愤怒，偶像你要知道诗篇怎么讲的，偶像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言，有脚不能行走。凡拜他的都会跟他一样，就是拜他的就会也是慢慢越来越笨，拜偶像就会像偶像，拜偶像就会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刚开始是看不清，言不清，走不动，后来是完全不能动。越拜偶像就越糊涂，越拜偶像就越像偶像。所以我也觉得偶像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言，有脚不能走。凡造他的拜他的都跟他一样，就最后都变成木头了。我们敬畏上帝，我们贪渴慕上帝，我们渴慕主如鹿渴慕溪水一样，我们可想我们的神，我们可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他。那么这个求主多多给我们这样的心情，多多给我们这样的渴慕。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十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回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其实就那个贪字就够了，贪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就是罪恶的开始。贪渴慕可想，因为那东西吸引你。贪那个字，我不是说旧约里贪那个字也是悦人的意思，让人快乐的。在创世纪里面有两处讲到悦人眼目，一处讲到耶和华造了各种的植物，悦人眼目，植物很好看的，植物实在树不只是能够给我们很多很好的空气，给结果实开花，好看的，悦人眼目，那个没有什么造成什么遗憾。另外一个悦人眼目就专指那棵树，那棵智慧的果树，那棵树的果子悦人眼目，让你看了很舒服，有什么不好？我让人看我很舒服，有什么不好？于是我就让自己，我就渴慕美丽，我渴慕见到美女俊男，我也渴慕自己是一个美女俊男啊，谁不爱美嘛？但是什么时候它过线了？什么时候过线了，以至于耶和华要用第一条诫命再提醒我，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有人贪恋钱财或贪恋任何东西，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雅各说这个欲望或者贪恋跟罪的关系讲的真是很好。雅各书说，私欲既怀了胎，私欲就是贪念，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就我们的罪是怎么来的？从欲望来的。这个欲望怀了胎，就是欲望在你心里太久了，久了就长成一个胎了。你再每天养它养它养它，就是养小鬼一样，就养出罪来了。羡慕本身不是罪，但是你继续让它无止境的发展，那就会产生不好的东西了。有的时候羡慕的下一步就变成嫉妒了。嫉妒是一种内心不快乐的感觉，心中因为别人拥有自己想要有的又没有，就很不高兴。我们想要东西得不到，别人得到了，我们从一种失望到对别人的一种仇恨，这都很不应该。这都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贪恋任何东西吧，任何东西都值得我们喜悦，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这么美好。十诫规定不可贪恋不属自己的而属别人的，但是这里也还是需要有信心。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可以希望得到，但神怎么样让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有一个很积极的动机和动力，而不是只想到说像项羽刘邦一样，哦，彼可取而代也，我可以取代他，啊，有为者亦若是，我有一天也要有三妻四妾或者是六宫粉黛。这不去想到别人，不去想到你这样贪对别人有什么影响，你贪的对象会不会快乐，这都带来很多痛苦。神是怜悯我们的，不可杀人。我们大概都知道杀人很恐怖，不敢杀，我们不愿意杀。但不可贪恋，这就是一再的需要把上帝当作我们喜悦的对象，追求的对象。贪恋一个东西，悦人眼目，好吃好看，都是使我们的欲望满足，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夏娃亚当吃了，使罪恶进入这个世界。亚干看到了几件漂亮的衣服和金条，贪恋了，使以色列人受累，使他们全家死亡。基哈西是以利沙的大弟子，如果没有乃曼的礼物，基哈西可以成为第二个以利沙，好像以利沙是第二个以利亚。以利沙没有要乃曼的礼物，不是不可以收礼物，而是他要乃曼知道神的恩典不是用礼物来买的。基哈西说，哎，那句话讲的真是好真实，我主人不要，我发誓我一定要拿到一些，因为这么多我们可能可以安贫乐道，但是我们看到富裕从我们眼前走过的时候，我们觉得实在要抓一抓。就基哈西得了大麻风，他得了乃曼的东西，也得了乃曼的大麻风。该隐嫉妒亚伯的献祭，亚伯的献祭蒙神的悦纳，当神对亚伯悦纳的时候，我想亚伯也很高兴，该隐对他没有这个东西就非常的生气，气到把他的兄弟杀了。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贪恋什么？圣经上只能间接的推他羡慕巴拉巴的名声，他们也要欺哄，就欺哄圣灵而下地狱丧命。大卫贪恋乌利亚的妻子，哎呦，结果多少的痛苦和罪恶在这个家族。亚哈贪恋拿伯的葡萄园，设下假见证谋害拿伯。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在主的恩典和慈爱中得到满足。 而且继续渴慕他。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求主让我们不仅是敬虔加上知足，让我们也常常能够施与受，更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让我们使用也相对的享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但是我们不爱他，这个爱是绝对的，我们只能爱父。人若爱世界和世上的任何东西，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爱神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那是神的诫命的最终目标，就是爱神爱人。但是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神是我们的满足，神是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寻求神，让我们不以别神当作神，让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今生来世的应许，让我们渴慕神，喜悦神，而且在神里面满足。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求主帮助，求主扶持，让我们能够渴慕你，喜悦你，让我们也看到人喜悦你，渴慕你。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里去，我就欢喜。我们不仅自己欢喜，因为敬拜神的喜悦，我们看到别人敬拜主，别人分享主的恩典，我们就更加喜乐。保罗就说，小子们，我的喜乐没有比这更大的。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